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7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月22日至1月28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神韵晚会主办方之一的韩国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吴世烈表示，釜山法院依据法律和良心给予了公正裁决，做出了正义的选择。这次裁定意义重大，说明以后中共使领馆对于神韵这样的文化艺术活动进行阻止破坏的事情将大大减少及减弱。釜山市政府各个部门的官员与高层人士通过今次事件认清了中共的真实面目。他相信釜山的案例对于包括韩国其他城市都有参照作用，令将来中共企图干扰韩国神韵，迫使演出取消势力几乎是不会再发生了。剧院方得知裁定结果后表示会全力配合，令当晚的演出顺利举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剧院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这是他在剧院工作20年来从未经历过的事情。他表示，知道2008年 KBS 剧院受中共干扰事件，当时他就觉得很不合理。他认为这次事件与 KBS 事件同出一辙。对于这次神韵能够成功在釜山文化会馆演出，他说非常高兴。如有机会的话，期盼能够欣赏神韵的风采。釜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崔佑元连续3年观赏演出，已经成为神韵迷。这次他带了十几位朋友前来观赏。他说，神韵演出水准无与伦比，是东方几千年文化底蕴积淀升华出来的，展现真理、美、神圣三者融为一体，至高无上的境界，对于我们生存和生活起到指向作用。在全球享有盛誉的釜山女性合唱团曾经在全球最大的世界合唱比赛中获得金奖，这次有30到40名合唱团团员专程慕名观赏神韵演出。次高音李泰书激动地说，今天体验到多样的5000年历史，能接触到中华传统文化，觉得特别好，很丰富，非常感动。庆尚南道教育总监高永珍表示，今天他是特地来观看神韵晚会，感觉太震撼了。他说，我不顾一切的来了，看完之后，看了演出后，我觉得真是来对了。台上的天幕给了我很大的震撼，这种感受无法用语言来表述，所以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像我这样来亲眼看看，亲身体验。揭露邪党恶行，呼唤正义良知，请听一组来自海外的报道。香港神韵晚会主办方控诉港府破坏神韵演出的司法复核案于2011年1月24日开庭，此案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此案开庭的前一天，神韵晚会主办方举行杨正义盼神韵集会及游行，呼吁社会各界汇聚正义良知的巨大力量，共同排除中共干扰，恭候神韵光临香港。香港法轮佛学会主席简鸿章在集会上代表神韵晚会主办方宣读声明说， 我们呼吁社会各界汇聚正义良知的巨大力量，敦促港府弃恶从善，改正错误，促成神韵艺术团顺利来港演出，为香港及港人的美好未来而共同奋进。香港多位知名人士在集会上发言，促请法院作出公正的裁决，促成美国神韵艺术团顺利来到香港演出。民主党主席、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在录像发言中表明，会尽力支持香港神韵晚会主办方以法律途径讨回公道。我觉得为了让神韵艺术团有自由演出的权利，这是一个表达的自由，一个信息的自由，亦是一个合理出入境的自由。宗教界人权人士甘浩旺神父说，神韵去年受到入境处的阻挠，不能来香港演出，不少团体也有同样的经历，但我们都要保持一个真善忍的精神，要坚持下去，希望神韵有一天来香港表演。坚持下去就是要不停的、和平的、但积极的争取，就像今天的集会游行。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曾在09年在加拿大和已故主席司徒华一同观看神韵晚会，他期盼更多港人能欣赏神韵演出。当时华叔看完之后都表示很难得很难得，可以欣赏到这样的节目，我们很希望更加多的朋友欣赏到这样的表演。他强调，应该允许各种的意见、各种的表达都可以自由在香港能够表达出来。1月23日上午，澳洲悉尼唐人街金树前骄阳似火，人群川流不息。悉尼退党服务中心正在举办声援8800万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真相长城和现场退党活动，庆祝中国民众的精神觉醒，同时唤醒更多的中国人三退自救。街道两旁“天灭中共，退党保命”“声援8800万勇士退出中共协党”等巨大横幅格外醒目。悉尼天国乐团演奏的《法轮大法好》吸引了许多群众驻足观看拍照，其中有不少中国大陆人士了解真相，声明三退。
中共干扰未遂，神韵釜山演出好评如潮。享誉全球的神韵艺术团在韩国釜山文化会馆的演出，曾一度因釜山市政府和剧场方受到来自中共驻韩领馆多方施压和威胁而受阻。不过，连日来，经过韩国神韵主办单位的多方努力和向外界曝光中共的干扰行径后，韩国釜山地方法院在演出前最后一刻作出正义判决，演出于2011年1月19日晚如期进行，并盛况空前，好评如潮。演出前，多位韩国政要和艺术界精英纷纷向神韵晚会主办方发来贺电贺词，期盼神韵演出成功，盛况空前，为韩国带来光明和福气。中共领事馆三年内两次施压釜山的剧场已经在釜山广为人知，也因此在釜山地方法院在演出前7个小时作出正义裁决后，釜山居民纷至沓来，神韵在釜山市首场演出变得如此弥足珍贵。神韵提早为釜山居民带来新春的喜气，带领着釜山居民穿越时空，享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盛宴。韩国韩服名家、韩国服饰文化院院长、庆兴大学教授柳真顺看完20日下午的神韵演出后说，没想到演出是如此的绚丽，用一句话评价，那就是惊呆了，用简简单单一句话来赞扬是很困难的，实在是太壮观了。1月15日、16日，神韵国际艺术团再度亲临夏威夷，在首府檀香山布莱斯戴尔音乐中心上演了三场演出，观众在步出剧场时满脸笑容，壮观、美丽、感人，非常引人注目，这真是杰作等对演出的赞美声不绝于耳。夏威夷州参议院麦克·盖伯特说，现场乐团演奏悦耳动听，完美无瑕。塔马有市议员土尔西·盖伯特惊叹，晚会的服装简直就是来自天堂。夏威夷知名演员泰迪·威尔史说， 这是一部必看的演出。2011年1月18日，在中共党魁抵达美国当天傍晚，美国首府华盛顿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白宫附近抗议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在冰冷的冬季雨夜里，手持写有“法办江泽民、罗干、刘晶、周永康，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解体中共，停止迫害”的横幅，静静站在与白宫一街之隔的拉法叶公园。19日，奥巴马会晤胡锦涛，法轮功学员继续在白宫附近的拉法叶公园、宾夕法尼亚大道两侧以及美国国务院周围举行集会抗议，呼吁解体中共，结束迫害。大华府地区法轮功学员刘宁平博士在集会上宣读了全球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协会致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公开信，敦促奥巴马要求来访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立即释放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辽宁省大连的王永航律师，并释放王志文、曹东、江峰和张连军四位法轮功学员。据英文大纪元报道，中共大使馆为了掩盖抗议人群，以欺骗西方社会和国内民众，组织华府附近的中国学生和学者联合会来欢迎，不但提交交通和食物，还提供一个班次$55的酬劳。美国会议员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联邦众议院达纳·罗拉巴克1月19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时说，目前在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没有集会自由。在中国，你看到的是对宗教信仰的持续镇压，就像那些修炼法轮功的人，他们只不过像练瑜伽和打坐的人一样，却被大批投入监狱。有各种证据显示，他们被殴打致死，以盗取和出售他们的器官。现在你找不到比这更残忍的。胡于20日下午离开华府抵达芝加哥，同样遇到呼吁良知的人群的夹道相迎。法轮功学员打出“法办江泽民、罗干、刘晶、周永康，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等中英文横幅，以无声胜有声的平和方式表达了内心的感想。美中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杨森表示，我们呼吁所有有良知的人，包括美国大众，包括奥巴马，不要忘了人权是第一重要的。很多人被中国的虚假繁荣所欺骗，不敢站出来讲人权问题。我们今天也想让芝加哥市民知道，这场迫害还在继续，这场迫害必须马上停止。
山东胶南四名法轮功学员刘慧敏、张树花、薛连霞、傅爱仙及一名常人司机王宗立，2011年1月15日在大村镇毛家庄附近被人恶意构陷，遭大村镇派出所恶警绑架。刘慧敏的姐姐法轮功学员刘美琴于1月16日下午前去大村镇派出所要人，又被非法扣留。1月17日，恶警去了法轮功学员家非法抄家，并将五位法轮功学员全部劫持到青岛大山看守所非法关押，恶警扬言非法判刑。现已知司机王宗立与前去要人的妻子一同被一辆白色小车送回。
下面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辽宁铁岭市铁岭县大甸子镇42岁的女医生高杰，2010年6月12日和同学到铁岭鄞州区医院时，被铁岭市鄞州区法院刑庭庭长李忠绑架，被关押迫害的生命垂危，已完全失去意识，于11月18日放回。由于恶警们的一再施压，回家后不久，由于无法承受这样的高压胁迫，诱发脑出血，被送入铁岭市医院抢救室急救。山东蓬莱市大新店三村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门红芬女士，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讲述法轮功真相，屡遭中共警察绑架迫害。2010年5月10日，门红芬女士讲真相被中共协党人员构陷，被迫离家出走。12月中旬，在蓬莱中医院伺候老伴时， 被蓬莱恶警劫持到蓬莱看守所迫害，于2011年1月份被非法判刑4年，其丈夫池卫国1月16日含冤离世。辽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孔宪国，现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姚家监狱601室，现正被残酷迫害。邪恶之徒现在对孔宪国要以所谓插播罪定案，企图进一步对孔宪国残酷迫害。望看到此消息的法轮功学员齐发正念，加持孔宪国的正念，解体迫害他的一切邪恶生命与邪恶因素。请同修们节日期间共同精进。入冬以来，大陆有的城市同修不顾严寒，深入到偏远山区、故乡或乡下，与当地同修一道学法、练功、交流提高，共同做好讲真相、劝三退，或与其他同修协助建立家庭资料点，以便救度更多的众生。请同修们在过年期间抓住这有利时机，与家乡同修共同精进，为兑现自己的神圣誓约，正念正行的救度众生，赶快行动吧。本周38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祝中共作恶的大陆媒体负责人遭恶报实力。媒体本应是为民众提供真实信息，为社会服务，也能因其客观公正的报道起到监督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作用。然而，中共媒体是一党专政的喉舌，不但不能监督，反而给中共的邪劲儿推波助澜。日前，中共新华社再次重炒10年前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毒害世人，诽谤法轮功。2011年1月21日，青岛早报、陕西西安华商报、大连晚报、济南时报等转载了此害人报道。正因为媒体的重要功用，一篇公正报道能让人明白真相，一篇诽谤报道就能祸害很多读者，所以一旦做了这种昧良知的事，其罪大如天，就会得到天惩。以下仅仅是几个实例。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董事长诽谤法轮功，铁锚夺命。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原董事长、社长杨永德积极追随中共邪党行恶，在其掌控的多家报纸上大量刊载辱骂法轮功的内容，散布谎言，毒害民众。杨永德还指使其下属配合郑州市610及公安恶徒残酷迫害本单位法轮功学员何三进，无理撤销了他的副处级待遇，将他劫持到劳教所摧残折磨，劳教期满后不让回家，直接劫持到晚清山庄洗脑班，拘禁洗脑5个月，先后3次将何三进绑架到洗脑班迫害。期间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反复打电话劝善，遗憾的是杨永德始终执迷不悟，放弃了神佛的慈悲救度，一步步走向绝境。2007年2月9日，一艘游船在越南芒街附近海面航行，忽然作为船客的杨永德的手机铃声响起，因嫌船舱内嘈杂，他不出舱外，站在船舷边接电话。当时风微浪低，天气尚好，不料转瞬之间天上飘来一团云雾，云雾迅速笼罩了周围的海面，能见度顿时变得极低，而游船还在航行，杨永德的通话还在继续。就在此时，忽听咚的一声巨响，游船与一艘运煤船相撞，船身猛地一颤，将杨抛向大海，杨在冰冷的海水里拼命挣扎，游船紧急抛锚停航，沉重的铁锚恰巧击中杨永德的头部，结束了他的64岁的生命。甘肃日报社社长恶报死亡。石星光1945年7月生于甘肃省民勤县，1970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张掖市供过职，1999年1月到2005年3月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甘肃日报社社长。甘肃日报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期间充当了造谣和传播谎言的工具，对毒害世人起到了极坏的作用。因此，作为当时任甘肃省宣传部副部长兼甘肃日报社社长的石星光来说，造下的罪业是很大的。2005年11月16日上午10时，石星光在兰州被刑满释放人员入室杀死。下面请听两则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011年1月16日， 台东法轮功学员举行每月一次的一日学法交流，为了更扎实地做好三件事，并鼓励更多学员参与景点讲真相救人的行列。当日上午，学员齐聚景点集体练功，并向中国游客讲真相，中午前合影向师尊拜个早年，下午再聚集一起学法交流，相互促进期许，共同精进，修好自己，同时救更多的人。16日上午，台东法轮功学员齐聚景点集体练功，并向中国游客讲真相，许多大陆游客争睹真相并拍照留念，有人静静地专注看着展板上的真相，有人提出各种问题。长期在景点讲真相的学员江先生表示，大陆游客各种反应都有，但学员心中只有救人的一念，希望对方明白真相后得救，别无其他想法。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黑龙江省虎林市虎头镇法轮功修炼者巴丽华、张树军、陈桂英、高忠贤、吴云莲、李东仁六人于2011年1月2日去和平村和独木河林场卖对联，被东方红林业局公安局驻独木河林场派出所恶警绑架，关押在东方红林业局公安局看守所内。截至1月23日，吴云莲、陈桂英、高忠贤三人已被释放回家，而巴丽华、张树军、李东仁仍在被非法关押中。原四川省攀枝花市攀钢职工张新荣于1999年上北京后失踪，至今杳无音信，家人一直得不到消息。按要求去做，使用真相手机讲真相是安全的。我自从使用真相手机讲真相用了不少卡了，讲真相的对象几乎都是明慧网每天曝光的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稳步地做下去是没问题的。我开始首先认真学习了用手机拨打真相录音电话技术手册，从买手机、编短信、彩信、改串号都是自己在手册中天地行论坛中学习的，边学边做。有一个阶段，我们能够把足够一个卡费用的多组真相彩信分两次就能发出去，然后换卡换串号，对邪恶来说根本就没有能力来跟踪，他们还没反应过来我们又换号了。后来邪恶针对这种发送方式封锁，我们就换发送方式，邪恶也挡不住。能利用手机讲真相的同修最好不要放弃，海外用手机讲真相的同修毕竟人数有限，另外这种方式方便快捷。用彩信，我们可以把一长篇信甚至音频视频片刻就能送到对方手中，效率多高啊。当然用不了手机的同修用寄信也是一个讲真相的好方式。最后我想说的是，只有我们按手册中的要求去操作，使用真相手机讲真相是安全的。本周38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内蒙古赤峰日报总编王然和副主编展国龙诽谤法轮功遭报死亡。内蒙古赤峰日报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以来，发表了大量诽谤法轮功的文章，毒害了众多世人，加剧了当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形势。总编王然对此负有重大责任。2005年，王然得癌症做一次手术。2006年，再一次得癌症后做了换肝手术，无效死亡，当年约53、54岁。赤峰日报副主编、原红山晚报总编展国龙，2008年开自家车回老家途中，车被一辆重型货车从后面撞碎，他和他母亲、保姆三人当场死亡，年49岁。展国龙任红山晚报总编期间，积极参与诽谤法轮功，最终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原长春日报集团总裁刊登污蔑文章害人，癌症死亡。王坤，女，55岁，中共协党党员，原长春日报报业集团总裁，在任期间紧跟协党的新闻宣传，紧跟610，多次在党员干部会上强调 党报机构干部和党员绝不允许练法轮功。在他的授意下，长春日报、长春晚报大量刊登与转载对法轮功的造谣诬陷文章，毒害广大读者，影响极坏。由于王坤严重失德，品行变异，致使单位邪气上升，行贿成风，七八名干部被司法部门法办，他本人被撤职双规。2009年新年期间，55岁的王坤进一步遭恶报，死于癌症，应验了善恶有报的古训。十年来，从中国大陆传出的参与造谣宣传的媒体人遭恶报案例还有许多，车祸、人祸、病死、家人被祸及等等。报应来时，人是无力回天的。孔子说，祸罪于天，无所导也。法轮功是高德大法，修炼真善人，在乱世之时救度众生。大法慈悲与威严同在，是绝不容人迫害和诽谤的。人人在大法弘传期间都有平等的机会，都在恒定自己的位置。作为中国大陆的媒体人，能否保守良知，不再给中共邪党做害人工具，尽量收集中共造谣胁迫的证据，也是在给自己选择未来。2010年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于11月6日登场，每天都吸引数万人入场参观。台湾法轮功学员向主办单位争取演出机会，希望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展现于有缘人，能向更多的可贵的中国人讲清真相。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逍遥心小合唱团这次共进行了三场演出，并在过程中发放《请坐在我身边》真相音乐光碟送给有缘人。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明慧网2005年10月28日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是人是神。走过了血雨腥风的6年，有些同修认为自己已经是神，可为什么还会受迫害呢？为什么不能解体邪恶呢？也有些同修认为自己还是人，没有能力解体邪恶。我们到底是人是神？其实师父早在经文人觉之分中说明，何为人？情欲满身。何为神？人心无存。何为佛？善德俱在。何为道？清净真人。什么是神？神是善良慈悲的，无论面对谁，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颗善心，一颗慈悲心。因为慈悲心才要救众生，因为救众生才要讲真相，才要走出来正实法，才要反迫害。在我身边有位同事，源于我有矛盾，领导派他来监视我，但我对他说，我心里只有爱没有恨，我是这样说也这样做，真诚感动了他。他明白后由衷地说，我从没说谁伟大，不管什么领导，但我觉得你伟大，你对谁都很公正无私，你通体发出一种善意，一种光，心是透明的，我觉得你将成就个什么。他还让我给他的同学讲，又一个生命明白了啥是神奇，这不就是佛法的神奇在世间的体现吗？
大法化解了恶缘。有些同修认为发正念要除间隔，啥是间隔？不就是我们的人心、观念和业力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因为根基好的人白色物质多，这种白色物质和我们宇宙是融洽的，和真善忍的特性是能融洽在一起的，没有间隔。宇宙的特性直接就在你身体上反映出来，直接和你身体沟通起来。我理解就是，当我们只有善心没有人心时，就没有间隔。所以师父让我们连旧势力的存在都不承认，只要我们有真善人，一切就都解体了，哪有旧势力？每个大法弟子都是慈悲心时，邪恶就没有了，邪恶就完了。当我看到同修和家人争斗时，面对邪恶迫害而仇恨委屈时，同修之间看不起或互相崇拜恭维时，甚至同修之间互相欺骗撒谎时，我很难过。这能是什么？师父的法讲出来是让我们实修照着做的呀。还有带着怕心用各种借口不走出来的，更不能说是正念了。整天坐在家里光想不做，众生能明白真相吗？带着私心怕心能解体邪恶吗？能圆满吗？师父说，大法弟子不能证实法就不是大法弟子。见凭大法的威严，师父说要让我们在证实法中圆满自己的一切，在反迫害中树立威德呀。那些带着各种人心的同修啊，请扪心问问自己，我的心是真正的无私吗？我的心是真正的善良吗？我的心是纯净透明的吗？我的心日月可见，天地面前可表吗？如果不是，那你就不是神。如果你能肯定地回答，你就是一个伟大的神，就能解体一切邪恶与不正的。一切障碍都不是障碍，反而成为你反迫害树立威德的机会。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一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当人还是当神。看到一些同修在围绕明慧编辑部神在人间征稿活动交流修炼认识，也看到海外很多同修对此活动还不知道，或者漠不关心，或者只作为旁观者等着看别人的文章。重温明慧网2005年10月的是人是神这篇文章，读后更加感到明慧网此次征文其实对我们很多海内外大法弟子来说，只要你肯在这个整体中修，都是一次走出人走向神的好契机。真能有一次整体提高的话，很多事诸如把发正念当走形式，参与集体发正念活动还被邪恶抓走，带着仇恨心和争斗心发正念，救人中遇到难题总感到力不从心，感到自己没能力等等，这些不能从法上认识法的表现都会销声匿迹，大法的威力威德直接就会从我们身上体现。在《是人是神》一文中，同修说，走过了腥风血雨的六年，有些同修认为自己已经是神，可为什么还会受迫害呢？为什么不能解体邪恶呢？也有些同修认为自己还是人，没有能力解体邪恶，我们到底是人是神？同修在文章中说，那些带着各种人心的同修啊，请扪心问问自己，我的心是真正的无私吗？我的心是真正的善良吗？我的心是纯净透明的吗？我的心日月可见，天地面前可表吗？如果不是，那你就不是神。如果你能肯定地回答，你就是一个伟大的神，就能解体一切邪恶与不正的，一切障碍都不是障碍，反而成为你反迫害树立威德的机会。同修在文章中也谈到自己对神的认识，什么是神？神是善良慈悲的，无论面对谁，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颗善心，一颗慈悲心，因为慈悲才要救众生， 因为救众生才要讲真相，才要走出来正实法，才要反迫害。怎么说呢？这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正觉正念。对老弟子来说，这些话语也许不陌生，但我们是否明白，这样的认识必须是用心修的才是自己的，不是口头上会说的常人理论、常人知识，不是一个知道就了事的，真是自己的就能在平时的修炼中体现出来。如果5年前我们很多人修炼还不够成熟，对高层次上的法还学不透的话，事到如今，是否绝大部分老弟子都对这个问题有发自内心的正念认识了呢？关于什么是人，什么是神，该文中同修引用了师父的讲法，何为人，情欲满身；何为神，人心无存；何为佛，善德俱在；何为道，清净真人；红银人觉之分。我觉得这方面的法理已经讲明了，就看我们自己愿意不愿意去做到，有没有重视对照法去实修。今天在讨论中，我们回忆起师父讲的神在世正实法，红银二怕啥，一路正念神在世，感慨。有位同修说，这些年来自己经常是人在世正实法，费了很大劲儿，却是在用人心人的观念做正实法救人的事儿，所以很多问题得不到解决，做事效果也就达不到师父的要求。同修的交流对我是很好的提醒，很多时候对于自己的能力发正念的效果信心不足，理由是自己修得不够好，其实就是在这方面对师父和大法认识不足，对师父讲过的法理正信不足，不太相信。正文通知发出以来，这段时间已经让自己认识到这些修炼问题，得赶快放下人心和观念了。我们的确应该好好想想了，很多人都得法10多年了，在这10多年里，我们是否时刻把自己真正当修炼人去修心去职了？是否知道修炼人根本不是常人，做一个常人意义上的好人只是修炼的道德起点？什么叫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弟子？当然，谈到是神不是人这个话题，不是要我们神神叨叨给常人讲真相，不顾常人是否接受而一味讲高，而是要理智清醒地知道自己是谁，明明白白地在法中修心精进。师父讲，今天赋予大法弟子的是神的状态，你要走向神的状态，很多事情用正念去做都能做好。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我理解，我们正念起作用的时候就是神的状态，是神在世，一路都是正念很强的状态，就是一路都是神在世间正实法的状态，就是在当神，就是法的威力在人间的直接体现。那么还有什么大法要求的事做不成的呢？还用把时间浪费在内耗、力不从心、自以为是、正实自我、追求常人名利情，做3件事常年达不到师父的要求吗？绝对不会的。那样有多少个大法弟子，就有多少个眼见为实的例子给常人看，那邪恶的谎言还能对世人起什么作用呢？只能是恶自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固守人的观念，真正在法上提高。我修炼以前性格特别倔强，认准一个理绝不改变，有时明知是错的也坚持，抱着固有的观念不放，而且不接受别人的意见。修炼后我看到了自己的这个弱点，是一个强大的执着，是师尊所说的像花岗岩一样的顽石。各地讲法四，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为了不把这花岗岩当成自己，不被它迷惑，分清它，并在修炼中逐渐凿去它，好的留下，坏的去掉，转法轮，我就这样悟，把自己认准一个理，什么都不可改变的这个劲用在兼修大法上，有利有弊嘛，把它的弊端找出来，就是不固守任何人的观念不放，敞开心扉，无论什么事触及自己，无论自己怎么不高兴，都不认死理，必须对照法，看看自己这种认识符不符合法，不符合法就去掉。 为了不做错事，我给自己规定，跟谁较劲都不合法较劲，就改变自己。特别从2001年被邪恶最后一次迫害出来后，从法上找到了原因。邪恶就是钻了自己固守人的观念执着不放的空子，今后知道了怎么修，就在自己这颗心上下功夫，凡事向内找，凿自己的花岗岩，只有修好自己，才能用更纯净的心态做好三件事。法理清晰后，就在自己这颗心上下功夫，发自内心的修出自己的善心来，不走形式，真心为别人好，无论别人怎样对待自己，只管善待他人。之所以谈出这番话，是因为我看到许多人在这方面法理不清，包括从邪恶迫害以来兼修大法的老弟子，他们对法特别坚定，有的甚至吃了很多苦，多次被迫害都兼修大法不动心，非常了不起。我早看到这样的同修和我有一样的性格，但没看到自己的弊端，而且不让别人说，太坚持自己，符合了旧势力，表面上参与了正法，但都保护了自己的私心，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是多次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的原因，从而给救度众生带来不好的影响。另外，我看到常人中性格好的人，心性上有一些方面比较好修，但弊端是面对邪恶时不够坚定，真是有利有弊。一个修炼人要看不到自己的执着，就没法提高。我看到有些同修碰到问题也在找，在实修，只是找不到根上，只停留在表面人的理，认为自己没错。可我们都知道，修炼人遇到任何事都没有偶然的，总有我们要修去的心。我觉得就是真正的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问题，发自内心的修出善心来。师父说过，表面的改变那是给别人看的，你能不能得度是自心的改变与升华，那里不变就提高不了，什么也得不到。心境要旨，大法不可被利用。我一直认为修炼的最大障碍不是外在的任何事任何人，就是怎样突破自己的各种人心。法理清晰后，知道劲儿该往哪使。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舍为的文章，选择什么。在我们修炼的路上，师父和旧势力给每个修炼人做了安排，一条是师父安排的修炼的路，这条路很艰辛，要吃无数的苦和尝尽撕心般的心痛来舍去人心。一条是旧势力安排的路，表面上是为了你提高，实际是让你不断加重执着，不断去追求世间的幸福和安逸，最后毁在世间的安逸与幸福的假象中。每个修炼人在路上面临重新选择的机会，是选择不断的修去执着，还是沉浸在世间的幸福假象中？相信老弟子一眼便能够看穿，无论旧势力多猖狂，无论魔演化多么美好的假象给你看，我们知道，放不下的梦幻一过，方知失去的是什么。精进要旨，退休再练。年轻人追求欲，对钱的渴望与对情的渴望，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争斗拼搏得到之后，其实发现最后还是很空虚，只是在那得到的一瞬间有所满足，却在之后又陷入新一轮的空虚中。现在三界真的很乱，尤其是在色方面，旧势力不断地用这最毒的一招来把人往地狱里拉。安逸也是世间常人所追求的，老人求安逸的安享天年，年轻人求安逸的没有压力的快活生活，一切只要安逸便好。可是对修炼人来讲，安逸也是一个巨大的魔障，使你失去修炼的勇猛精进，又沉浸在常人生活的满足中，却忘了当初下世的诺言。 就是力喜欢给你假象，让你看到表面的祥和与平静，让你沉浸在这种假幸福中。时间一过，毁了千年等待的机缘。表面上看，修炼很苦很累，有时也很孤独，可是我们千年等的不就是这一刻吗？最后通向的却是最美好的永恒。况且如果真能放下执着，过关并不苦，都是因为迟迟不肯舍弃执着和人心，才导致自己很苦。而旧势力死死地拉住你，给你表面的幸福安逸，最终是把你扯下地狱。当你一旦迷失在所谓幸福的假象中时，师父在叹息，旧势力在得意。两条路大家都可以遇到，就看大家选择的是什么了。越到最后标准越来越严，思想上稍有不慎即会偏离标准，执着的层层修去会让自己认为有反复之心。师父说，你修好的那一部分是从微观上给你隔开了，没做好的这一部分，它可能也同样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还得这样修，修好了再隔开。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理解到了身体的表面来讲，改变更慢，在实修中走好自己的每一步，才能够深刻地体会每一层修炼的路上的艰辛与明白了法理的背后的美妙。法是无所不能的，只要正念足，相信每位同修都能够快速提高。愿所有的同修最终能够满载众生回到真正的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青兰的文章，超越修炼中的逆境。大法弟子身处十恶毒世，在生活和工作中都是很难的。最近接触为工作奔波的同修，有的陷入没有必要的逆境中，自己感觉也好难受。修炼人中大多天性单纯善良，有时过分的单纯也很容易遇到几个误区，所以提示一下。一，一入洗脑班或劳教所，就是一副英勇就义的架势。这个不理性的表现，我想一定是邪党的革命影片看多了。人的任何思想都有来源的，所以自己每个念头的来源都要分析一下的。自己在洗脑班曾经看到过做洗脑人员对大法弟子转化的指导视频。刚进洗脑班，邪恶本身就在观察你在失去人身自由中，你思想里执着和紧张的是什么，在乎什么，牵挂什么。他们做洗脑工作有工作步骤的观察，首先是要写不学不练的保证书。他们口口声声说写了就可以回家，不要忘记那些人也是人，也是受名利情制约的常人。实际你写不写他们不是很关心，他们关心工资比关心你写保证可多一些。你如果思想不坚定，很容易随人心，想早点回家去，离开这个鬼地方。一旦写了就进入对你深挖阶段，他们要扩大战果，不会轻易放过你的，反而要你继续写能让你坠入万劫不复境地的东西，把你完全推到反面去。他们是一步一步地引诱你妥协转化的，你认可一个邪恶的理，后面紧接着来，带着你彻底邪悟叛道，修去一切人心，自己内心融在大法中，宁静的跟深海一样。他们在搜寻我的心理弱点和漏洞，而自己如觉者静观世人一样看着他们的一丝一念，他还没走到跟前就化掉了。二，有些同修是做生意的，一修起来就是想降低价格，老想自己能保本就行，这是错误的。你卖多少钱，只要自己是没有欺瞒行为，光明磊落的和对方自愿成交就行的。放弃利益之心，不是把当好商人的智慧也放弃了，要着眼于大处修。三，看到别人困苦就马上提出借钱给别人，这也是不理智的，把自己的处境搞得太困难了。这十几年做三件事一直很投入的修炼者，自身一般都不会太有钱的，所以面对常人的困苦是救急不救贫的，意思就是有急事可以借给他，老是他一有难就帮他，也是助长其依赖心。 你给其千万也改不了其常人中的命运。相反，有些人往往不知道好歹，每次借给他，有一次不借，你反而得罪他了。对人最好就是让他得法同化法，而不是去满足人的各种人心和贪欲。帮人真正明白真相之后，他就有神管了，我们不必再执着。修炼中有时老是想着自己心性提高，而忽视他人的心思和目的，所以我们中就常有集资骗钱的混进来。如果是有意利用我们的善心骗钱的，真的不要迁就他，因为他得手后不是觉得你善良，而是你傻，他自己聪明，那也是我们没用正念，所以害了他了。四，自身的情况不好的，一定要摆脱自卑心，去掉悲观情绪，否则是对修炼没正信，对大法没正信，对师父没有足够的正信。自古修炼讲，身外之物都是可以放弃的，身体是不可以放弃的。特别是我们是性命双修的功法，自己的健康状态是修炼状态的一方面体现。想改变我们的修炼环境也许很难，因为涉及到他人，但改变自己那颗心却是非常直接的。那么就对照法改变自心中一切能改变的，去迎接自己所不能改变的一切。身体状态的逆境中，一定要保持高频率的练功和发正念，加强身体机制，同时真正把法学到心里。修炼人自己千万不要有悲观的情绪，自己再大的苦和委屈，自己一个人都承担了，给别人一定要是积极乐观向上的感觉。如果自己整天都苦不堪言的样子，常人不理解，就会觉得你学佛法的人连自己的苦恼都解脱不了，还高谈阔论个什么呢？我个人经验也是，强化自我从不皱眉头开始，遇到任何事都不皱眉头。很多时候守不住心性时，不耐烦的表情一出来，接着不耐烦的话就会出来，一旦情绪一动就休不了口了。实修中确实很苦时，一般都是宁静的心态，不想多说话，保持修口，也不知道说给谁听，独自自己承受。受苦时乐呵呵的是不现实的，常人也会觉得怪怪的。等一旦自己恢复，就是慈悲的心态，总是乐呵呵的。心理上身体上都要懂得自我净化修复，完善自身以供正式法用，无私为他，还有无形的慈悲能量场，背后还有镇神相助。试想一个常人在这样的包围下，除了信任的指点头外，还能做什么呢？每个细胞每个微粒都在法中充分的演练净化，这种宇宙特性组建出身心都符合法的生命，一定是最美好的。修炼者去一切执着，是神的心性品质在人间的再现，是新的神话故事的展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正念对待磨难和否定迫害的几次经历。我这里举几例用正念对待磨难和否定旧势力的各种迫害与同修交流。一次在杂志面食时，我在一家公司食堂做饭，误将手伸进了滚开的油锅中，右手的四个手指全部沾满了热油，烫得钻心的疼，但我没慌没怕，一边擦手上的油一边念叨，我是练功人，没事，一会儿就不疼了。一心不乱地念了大约五遍左右，就一点也不疼了，而且皮肤不红也不起泡。过了大约90分钟之后，突然四个手指骨疼得很厉害，我又立即否定，不疼了，不疼了，一会儿就不疼了。大约默念了四五遍就不疼了，以后就再也没疼。过了几天，公司经理听说了此事，道要是我肯定就完了。一天晚上突然发现腿的上部有一个鸡蛋大小的硬疙瘩，一触摸就疼，走路也疼。我当时想到公司有十几个员工和经理都知道我练法轮功，于是我立即否定，破坏大法弟子形象的事我绝对不承认，不接受，不搭理你，当时就不疼了。两天之后疙瘩消失了。一天下午在楼梯间从上往下正走着，突然我眼前一黑，身体正往前倒的一瞬间，我闪过了一个念头，
这要是倒下去，得摔得鼻青脸肿，破坏大法弟子的形象啊。结果突然一股强大的力量在面前将我一推，我有点站不稳，突然这力量又从头顶按下来，我就顺势稳稳当当地坐在阶梯上。当时我一点没害怕，反而笑了，心里知道是怎么回事。一次给经理清洁办公室擦地时，突然腿关节疼得不能动，我马上发正念否定，破坏大法弟子形象的事不承认不接受，没想到几秒钟就不疼了。2000年冬，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时，妹妹接见我，并告诉我说，县里开大会把你立为典型了，点着名字要判你一两年劳教。我不为所动，笑着说，别听他吓唬人，我没干坏事儿，怎能劳教呢？没道理呀。结果72天获释。这72天之内，我什么都不想，只想着真善人，只想着早日出去多救人。2004年冬，又一次被绑架送进看守所，为首的警察气势汹汹地扬言，这次要好好教育教育，言外之意加重迫害，打算判我劳教。当时我心想，我是正的，你是邪的，还不知道谁教育谁呢。结果所有审问我的警察都反被我的慈悲善念给教育了，他们由恶转善，对我的态度很好，还起身把他自己坐的椅子让给我坐，不叫我坐冰冷的铁椅子了。我22天获释。在他们非法审讯我时，我既不能出卖同修，又不能说谎骗警察，因为说谎就没做到真，没做到善，而且还给大法抹黑嘛，警察也会更容易动气，会加重对你的迫害。于是我为他们所考虑，为他们着想，我笑着说，你不要问了，你问这事对你们自己没好处，你们反对法轮功的事做得越认真，对你自己的危害就越大。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够全家幸福平安，你们得抓紧机会立功赎罪呀。他们都笑了，还说谢谢你。大法弟子只要用纯正的心态对待一切，慈悲善念，无怨无恨地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迫害，那么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
烟消风雨停，一天你转心情，云南的空气有百花笑意，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